欢迎收听你的月亮我的心早日退休一周年特别节目，我是小可乐，
我是王老师，
我是太太。
这期书因为是我们这个播客一周年的特别节目，然后我们请到
耶、yeah, 不是应该欢呼一下吗？
我
是
更吓死了，
我还以为是这个栏目的最后一期节目。
对呀、啊、这么暮气沉沉的感觉，走入了夕阳红。
差不多。然后我们请来了那个我们第一期的嘉宾小饼。
耶、yeah,
是打个招呼、
哎、好
其实不是一周年，我们好像是12月份
元旦前录的，但是你们是春节后播的、
嗯、第一期节目是今天，
是今天，
是去年的今天开播的。
哦，
那你今天录吗？今天晚上就得上线，真是连夜上线。现在几点？8点，我们聊一小时，9点给你俩小时剪剪，12点之前能上线，正好
可以
不用剪就全能聊，无剪辑
啊。一周年是今天呀。
嗯，所以是不是应该今天上线啊？
迟到了一周年、
嗯、迟到了。嗯，感觉过去的2022年嘛，可能是因为就是线下的一些事情都不太好做，然后线上的内容就做得特别好，然后出现了特别多很优质的音频内容，然后我自己也慢慢变成了一个音频的深度用户，每天去年一年花了很多时间在听这件事情上。
就打开小宇宙的年度总结是吗？
哎，打开看一眼，
看自己听了多少个小时。然后发现听的最多的节目没有一个是早日退休。
我们自己都录过了，为什么要听？你听过了，你剪的时候要听一遍，
我
写文案的时候要听一遍。
哎，我有时候还会听的，我觉得有几期我还很喜欢的，我就会听。
你说说，
就比如我们前面那一期啊，我觉得就挺好的呀，那个
唱歌那期。
对，唱歌那一期，虽然它数据不是很好，但是
很差
啊，对，数据奇差无比。
但是你喜欢。
对，
但是我喜欢，架不住我喜欢，就是我觉得那一期我们的状态是很
放松的、嗯、
然后也没有比较尬聊或者什么的那种感觉。
尴尬的地方是那期鹅老师带了个尤克里里来，然后因为这个录音室是透明的，外面走过路过都能看见。
你可以面向墙啊。
面向墙了，那也不太好意思，
都不好意思谈，信誓旦旦的说要给我们弹歌。
嗯，
我就只听了我录的那一期，我就再也没听过，但是我没有取消订阅。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我后边干脆把小宇宙直接卸了，因为我不爱听。
哎，我觉得大家的喜好跟我的那个喜好还偏差挺大的。比如你就说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哈，
嗯，
就有些数据挺好的，比如说那个恋爱脑的那一期，王宝钏挖野菜的那一期。
嗯，
就是他其实不是我喜欢的话题，
嗯，
但是他真的数据很好。就是我喜欢的好多话题数据都其实比较一般，比如说打工人和宠物的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但数据就很差。嗯，类似于这些吧。
那只能说是你们聊的不够好呗。
就是题是好题，怨我是吧。
嗯，
你说的太有道理了，
没说好。
嗯，
然后这期是我们做播客的特别话题，然后想就是请大家聊一下关于音频这个事情。因为作为一个内容的提供者，就是我们做出版嘛，其实也是在做内容，然后很多人就是对音频这个东西还是不太挺纠结的，就是我们可能想说在音频这上面做一些关于音频的内容，但是音频就比如播客呀或者是各种其他的形态，它又没有什么怎么说呢，不如出书直接卖钱来的直接，所以其实大家都是很拧巴的，对音频这个生态还是挺拧巴的一个心态。所以我就是想，因为我老师说小饼是一个什么听课的深度用户，
待会就让小饼自我剖析一下，他听
是
就是他主要听得很邪乎，
他听得特别不一样，
然后我们可能会抨击他的某些行为。
是吗？
嗯，你得让他说一说，你就会想骂他了。那请小饼先来说一说吧。
大家都什么时候开始听音频的？音频应该很早吧，
我从初中开始听广播，那应该算最早的音频吧。
嗯，
我那会儿就已经是广播
的。听歌吗？那会儿是
不，你这听了一看就不看全面。
我
们那晚上上完晚自习，晚上听一些什么聊天儿
的
深夜电台。
对对啊，以前有一个北京有一个台，晚上有个 DJ 叫伍洲彤，天天晚上就聊那些。
我的妈呀！
哎呀，就听啊，就讲那些那声音
有年代感，
对吧？是不是有年代感？专门给你讲一些那种啊，什么你今天什么就是心情不好啊，聊一下那种就是你想夜里的 DJ 的声音非常低沉的那种，哦那种声音。然后也有那种 以前的那种广播剧吧，就是真的是在广播上播的广播剧、
哦、
现在的广播剧其实跟广播已经没什么关系了，那会儿的广播剧就已经有了，所以最早就听那些，就是还是听歌为主，聊天节目啊、
嗯、
什么以前那个飞鱼秀后来也都结束了，你看你们年轻人都不知道，
我都没听说过、
哎、对，这都是飞鱼秀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就是广播的栏目了，
飞鱼秀就其实应该是早些年形式的播客，
你也知道，
对、
嗯、
就是聊天，他就是每天早上吧，那个就是开车嘛，早高峰嘛，你那开车挺无聊的，光听歌其实也没有，两个主人就天天聊天，就真的是纯闲聊，然后当然带一点小话题，跟今天天气怎么样这那的，然后就聊一聊播播歌什么的，就是每天就是俩人就是性格也不太一样，
嗯、
就是插科打诨的那种人，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播了很多很多年，反正类似的节目，其实现在你该去听广播还是有一些。比较固定的栏目，他们这些 DJ 都有自己固定的粉丝。
你听过糖蒜吗？
没有，哪个调频的呀？调频，你听听调频。
不是糖蒜是之后就可能网络电台一点
啊，那是网络电台。我说的就是纯只有就是只有收音机才能听。
嗯，
那你们那会儿都应该不会听的、
嗯。
后来有了手机以后才有的，就是有了啊那个叫什么来着，蜻蜓。和喜马拉雅以后、
嗯、
他们在他们的应用上装了网络电台的这个功能，就是相当于你就算没有收音机、
嗯、
我就用我的流量可以直接来在手机上听网络电台的，现在也有，而且现在这个功能好一点，就是收音机你只能是比如说我现在播哪个台我就可以调，对，那个就是说首先它帮你记住了那个调频，而且你还能听回放，就挺特别好、
嗯、
我现在其实偶尔还会拿那个来听，就是有时候我特别想听固定那个栏目啊，特别怀旧，
我还真听过这个，是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个兼职是给那个河北什么广播电台，就是给他写那个反馈，就是听众反馈、
嗯、
然后我们就在蜻蜓上听他的什么娱乐频道、旅游频道，然后交通广播，
而且他们现在这些都是跟用户的互动都就是打都很那什么，以前真的是就是打热线电话，
嗯，
写信，现在他们就是我现在经常听的一个就是那种，他就是好像是类是河北的一个电台，他那个电台基本上 DJ 没什么不说什么话，就全天候的播那些怀旧歌曲，全天候的播，就中间可能说一句啊下面要播什么了，然后就不聊天了，然后早上他会有一个特别就是比较早的时段，他就是专门就是那些上班族啊送小孩上学的妈妈们，他们就会在那个里边，他们有好多好多微信群打卡，就是来晒，就是也是就是应该带话题嘛，我说晒今天每天早上吃什么，然后他会选一些人的语音，然后或者什么东西，然后给那个在他电台里面来播放，说什么就是其实也是挺有这个互动性的，就跟以前想象的还是不太一样，他并没有说这个网络起来以后广播就完全没落掉，还是没有的，
对，
我们可能听的场景不太一样吧，你开车的话肯定会听广播，
很多有车的人都还是听广播的，
特别是交通广播，
对，
交通
广播都会听的、嗯、
我说那飞鱼秀就是1039的吧，
嗯，
它就是1039的，就是我常听的台、
嗯、
什么1039915887，
你说你也没有车，你天天听这个，
就是那我走路也听啊，就是对，上班坐公交车也可以听啊，
不能报出数来、
嗯、
就是因为真的太常听了，900什么974，北京的嘛，就是 FM974 嘛，1039也不用说了，就真的是常听，就一年到头来回来就这几个台听，
老广播人了，
哦，广播人
和我们具有深刻的年代差，
跟你没有，
嗯，
但是对，
我也不听广播呀，
也不是说都不是这个年纪的人就都听广播、
嗯、
我是属于就是可能从小的就是身边家人听我就一直听，然后因为我住校，就是我从初中开始一直住校，
嗯，
没有什么，就是那会儿我初中是哪年呀，1997年，对、
嗯、
我初中是1997年的时候上初中嘛，嗯，得算一下，然后
出生
那会儿不仅没有手机啊、那个电脑也不可能家都有哈，然后呢、
嗯、
而且住校嘛电视也没有，就是宿舍是不可能，学校那种初中不可能给你提供电视，晚自习也不可能让你看电视，所以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接触了，你就只能听广播，嗯，只能听广播，听听磁带什么，但磁带你不得花钱买吗？那广播不需要钱嘛，所以就是从我学生时代培养起来的一种，就是听这种，就只能说叫听广播吧。
嗯、
那会儿也没有叫音频。
那个时候广播广告多吗？广播里面插的？
肯定是有的，因为这是他们的收入嘛。
嗯，
就是可能类型跟现在的不一样，就是现在其实有，但是也是分一些节目，可能热门点投的就多。 不会像电视里那么的花样频出吧，就是但可能就肯定是有广告的，而且都是他们 DJ 自己录的，
嗯
啊，不是说你像电视里播的广告啊，他不可能是说我电视节目主持人自己录，但是可能也有代言人，但大多数都是专业的演员或一些什么他来录的，但是广播里不一样，他就是为了让你可能对他的声音有这个辨别力，他很多都是 DJ 直接来录的，嗯，你就会听着说，哎，这是这个 DJ 来给我推荐的，就觉得还挺有这个亲切感的，嗯，
他那个 DJ 等于有一个人设了。大家都
对，其实就是嗯，大家最后记的话真的是记那个声音，就是真的非常有辨别力，然后那个就是比较畅销的几个节目的话，他们的就是自己的粉丝群也是非常大的，就是你可能
那个时候怎么找到自己的粉丝，又没有什么微信群啊，微博，
打电话写信，然后他们会做线下、
哦、
线下粉丝会做活动的，
写信，
他们而且那会儿你想那会儿的那个成本多高，那真的是你实打实的，要是就是说你不是说啊就是发个消息，你打个电话、
嗯、
然后点歌台啊、
哦、对
点歌台你们肯定知道吧、
嗯、
这个东西就是虽然现在可能现在还是有人点的，就是如果我想给谁谁点个歌祝他生日快乐，哎，这一播觉得特别有面子，这种、
嗯、
学校一般也会有，这个学校的广播台一般会也有嘛，它其实都跟那是一个路子的。
嗯，
嗯，这飞鱼秀节目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他们俩2004年还真不是那个1039，是2004年开始播的，停播是2016年，你看他播了多长时间？
那他们现在在干嘛？
他们现在就是两个人都已经对都不做这行了，然后就都干别的去了。那个小飞他本来就是喜欢玩乐器，可能就做这个乐器行什么的。
哦、
玉州后来就是他可能就家庭为主吧，然后就终于结婚了，生小孩了。就是节目真的很多年，就是很这个节目结束以后，大家还都挺唏嘘的嘛。
嗯。
对，其实就是我们以为广播就是原来做广播那些人他们可以转型做播客或者做其他的音频内容、
嗯、
但其实好像是不太行的，就是它完全是两个逻辑了。
嗯，
或者我觉得说人家也不是不能做、
嗯、
就是可能真的这个行业人家干了那么多年了，人已经不想干了。
对，
就是让你就是天天他们像比如说他们做那种早班的那种广播节目的7点就开播，那人家可能6点就得到那儿了，你天天几点就得起床、啊、
而且他们都是直播。
对，他们就是纯直播、
嗯、
然后他们其实他们的业务能力肯定是非常强的，就是各个方面都很强。
那还咋，罗振宇做了10年的每天60秒也终于停了、
嗯、对吧，这
停了吗？
停了，
了
对啊，他10年嘛完结了，
人家可能就想换一个方式发展嘛，也不见得非要做这个。
嗯
嗯，现在听什么？现在会花多少时间在听这个？就是每天听。
你还没让我讲呢。
哎，你就应该把这些
你
把这些事故都剪进去。你剪你最后一集，你这栏目什么时候关呀、
啊嗯？我今天晚上一会儿直接就传
直播是吧？嗯，特别好，就喜欢这种感觉。
不是，我还没讲呢呀。
那讲到你了，你讲。
嗯，对，就是我以前我最开始听的时候也有听这种交通广播，但呢，我是在坐出租车的时候听的。还有坐
那
个，那
能坐多久啊？
听
能
是个准儿啊！
那北京天天堵车，听可长时间呢。对，我其实他们想分享是，其实你今天想说的主要是指这种新的听的东西，对吧？
你可以
听
回忆，
回忆，回忆，回忆。其实过去我不怎么听，我以前听了什么？
那还没到你呢。
MP3 听歌呀，就是如果你听内容向的东西不怎么听，我连评书这些我都没有听过，我以前听的更多的就是 MP3 听歌，就是如果单纯讲听的东西以外，那我最开始
我也是
对吧，我最开始听的时候是我那一年充值买了一个吴晓波的那个50本商业书的那个课，然后我从那个课开始听的，因为那会儿就是我怀孕的时候，不是
那会儿你就开始付费了？
对啊，那会儿我怀孕的时候血糖高嘛，我血糖高，我就是天天吃完饭我得溜达呀，那我溜达干嘛呢？最后想了半天，那我看书呢感觉有点费眼睛，所以我后来就改听，然后我就买了吴晓波那50堂课，然后我就每天吃完饭戴着耳机溜达，然后听那50堂课，然后后来发展到说那个，其实一开始听的时候还是挺障碍的，就是听这种东西不像听音乐，听音乐你可以跟着哼，但是听这种有内容的东西，你开始的时候其实你会走神，你无法集中精力，就是你没有听东西来吸收的这个习惯，所以这个是等于吴晓波的这个是我的一个入门课了。我听到可能大概半中间的时候，终于感受到听就是能够自然而然的吸收进去了。然后自从我发现听可以自然而然吸收进去之后，打开了世界的大门，就是很多时候你无法看的时候可以解放双手解放双眼，然后就听，走在后来我走上班路上什么都开始听了，然后就开始买付费课程了。我已经进入知识付费时代了，没事，你可以再回到
我压根儿可能还进入不了那个知识付费时代。
不是，这两个人什么时候开始听？直接隔了一个时代。
我从小我想起来，我从小最早就是接触，应该就是听评书。 白眉大侠呢，评书嘛，先听白眉大侠，永远听不完，因为感觉每天听一点，每天听一点，就永远听不完。
不是，我觉得那个东西，评书那个东西，我之所以不愿意听，是我觉得他讲的太慢了。就我听那个东西都有，我现在听那些课什么都
章回体，
1.5倍速或者1.2倍速，听那个小宇宙也是，
浮躁。
对对对，我就听不下去，尤其单田芳那个还有拐弯，然后声音还有特长声，
学那个我小时候就爱学，他说完我就学那些里面的东西，然后就
买块
小
书拍那儿，
对，经常就下一回就全是这种，我就特别喜欢听，
太慢了，
哎，这生活太快了。
那你听相声吗？
我问过我身边的南方人，他们从小没有接受这个什么相声评书的这种，就是我感觉这可能是有区域性的，有地域性的，
对，
这可能是北方的。可是你也是个北方人的，你怎么不听呢？
我爷爷每天都听评书啊，每天中午的时候，我就不怎么，我听不进去，
我听得进去，而且我就
想
现在还耗这个听，
我就想每天中午他开始听评书，我就想给他关了那个，然后开始看电视。
我比较喜欢听，我现在还听评书。我最开始应该叫是用那个音频类的这种 app 吧。最开始是蜻蜓，就蜻蜓和喜马拉雅那会儿好像是两个，是不是就是出现的时间没有太大差异。我开始用蜻蜓，然后我用的时候其实听的也是网络电台，就是网络广播。
对，蜻蜓就是原来不叫蜻蜓 FM。
对，因为他们这个两个产品其实以前不像现在一样，就是主打这种真正的就是个人的这种音频产品，他们打的是别的东西嘛。然后后来就不用了，然后这几年才重新开始用喜马拉雅。我一开始用我听的就是评书，我就又把单田芳那一套又给听了，什么七侠五义呀，什么三国演义吧，然后那个我第一个付费的就是听王月波的。先把王月波免费的《聊斋》听完了，觉得这个年轻的人说的还不错。然后他有一套付费叫《雍正剑侠图》，太长了，是7部还是8部？然后我就买呀、我就一个月一个月，我还比较抠门，我一个月一个月的买。
多少钱呀、那个？
一个月也就10几20几吧。但是我觉得不行啊，那我这个非常抠，我想说，那我既然花这个钱，我就一个月什么都不听，我专门听这个，我就每天能听2个小时评书。然后呢，但他的一部太多集
了。
然后呢，我就精打细算的听完2个月，我觉得不行了，我听着脑子要炸了，我就说那我先缓缓听别的了。然后我那段时间就评书就先不听了。然后这两年其实我主要听的就是，刚才那个说想抨击我的，就是我主要听的是没有版权的东西，就是
这段就想骂他了，
就是那但是嘛，你看我
不是先骂喜马拉雅。喜马拉雅上面有很多，就是你刚出的一些书啊什么的，也不一定刚出的啊，就是它有很多那个，就它可以接受你自己上传嘛，就自己把那些书念一遍，然后有些甚至是学播音的，自己把那些书念一遍，然后语腔语调都还挺好的，然后就传上去。
但是问题就是
没有版权，
我听的东西实在是太冷门了，就是也没人举报这个书吧，最基本上属于就是教材类的，我听的真的是教材，好多是人家念那些书，人家就直接写说我是为了考研复习用的，念一遍，为了自己就是吸收的更好。那个书世界通史啊，这种书你看吗？什么那个什么历史研究啊，就是这种。要不就是我还听一种，这个也不叫没版权吧，就是有一些大学的公开课，它的视频是在一些网站上可以直接看到的。我
转成音频，
我就只听声，
那个是有版权的，
我就只听声。因为我后来我想看的公开课实在太多了，我就发现我看不来了，我需要可能辅助有一些课，我觉得
我就提问了，你这听就是听英语是吗？
没有啊，我听大多数公开课是讲历史类的嘛，都是中文的课。然后呢，之前学日语的时候，专门就是有一些那个栏目，它是比如说就是教你什么日语变形的那个单词变形啊，然后给你念课本里的那个，然后下了一些课本里的音频，我就在地铁上和遛弯的时候就是反复听单词和变形，就是强化记忆嘛，学习用的。但大多数听的是就是看的什么历史类的这些的公开课的视频的音频，还有就是一些热心网友朗读的一些相关的书。就是书吧，就是这太冷门了，就是别的地儿都没有，就他那儿有，甚至连 AI 都不读，你知道吗？那个书就没人读，我都没想到他那儿有人读，还是挺意外的。但是我觉得
那种播放量高吗？
播放量高吗？
没有什么人知道，就压根儿就没有什么人知道，所以说你说
也不会有人举报。
就是我从一个就是白嫖爱好者的这个心态来说，就是这个书啊，本来自己也没人知道。你说我自己读了读放上去呢，而且他有时候不是全本，他可能就读了几章，就感觉他可能就读着读着他也不想读了。就我觉得也无所谓，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把它听完。我听的没有一个是 就是像他说，就连标准化都不那什么的，就是有口音的，经常是，然后就凑合听呗，你又没花钱，就别讲究了，是吧？然后我觉得能有人读就不错了。但是我不是说我听完了就真的一点不去看这个书了，我经常是可能我去年听了一本叫那个欧洲中世纪史吧，还是中世纪哦中世纪欧洲史应该是，然后我是先听了音频，我听了大概三分之二的时候，我觉得这书实在太好了，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有时候听的话是这样，就是你听到人家说什么，比如说大概他念了几分钟，你觉得这描述特别好，你就想我记下来呀还是怎么着呢，但是你音频是没有办法的啊，虽然现在喜马拉雅然后有些部分它会有那个 AI 识别的文字，但是我不喜欢，就是我之所以选择听音频不看电子书，是因为我特别不喜欢用手机和什么 Pad 这类的看电子书，我不喜欢看，就是我宁可听完了再看一遍纸书都可以，然后我就听的我喜欢的我会去买书，就是或者去图书馆借书，就是说我会其实相当于是就是我需要这个东西帮我，
相当于音频等于是还是你
便捷
的，
对，便捷的一个比较就是廉价的便捷了解这些东西的快捷的了解一下，然后呢我如果喜欢我还会去，比如说我去买书，我会去借书，包括那些公开课，有的我听到一半我觉得不行，这知识量太多了，听已经不行了，因为老师会写板书嘛，就明显听出来可能空了一段，放了 PPT 啊什么的，我后来还是去转向看音频了，就是对于我来说它还是一个互补的，但是这种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听的那些书的知识量太大了，确实是
需要
对需要有一些书配合的，所以这个就是我听的东西导致的，但是我也后来觉得可能听这种所谓的有点知识性太强的东西太多了以后，我这个人就是有点要傻了，就整天听历史你知道吧，今天听希腊史，明天听埃及史，后来全世界通史挨个听一遍，就是啊就从远古就开始讲，就听着听着感觉我这个人好像跟社会脱轨了，然后我觉得还是得听一点现实社会的东西，然后呢于是去年哎当然也没有花钱哈，就是变相付费，我就用什么各种积分兑呀、啊、我还是精打细算的兑了喜马拉雅的月的会员，我就听了一部叫尸案调查科，一共有七卷嘛，就是我比较喜欢听这种，然后我听那个尸案调查科天天晚上摸着黑去遛弯的时候听，我特别带劲，然后也是每天听特别时间长啊，掐着点儿的把它赶紧听完了，就是买了几个月，两个月还是三个月，赶紧听完了。就是我一旦花钱了，我就只听它。
那你给我们讲一讲，给大家讲一讲吧。我已经知道了，给大家讲一讲你是怎么嫖、白嫖看理想的课的。
看理想的课，其实大家都可以嫖啊。那个我没有嫖嘛，我花钱了，我花了5块钱听了6季的课，因为它是注册新会员，然后呢，好像花1块钱就可以叫什么畅听七天，这里面的畅听就包括里面收费的节目，对不对？那我就本着说这节目上来就6集，我是不是先听听看呢？哎，我听了1集，我就觉得这节目必须得听完，然后我就算了一下大概每集的播放时长，我觉得我完全可以就什么1星期听完它一季，然后它没问题是每季的那个集数还不一样，所以呢其实到后来我还哎呀，就还没花7块钱，花了5块钱就听完了。然后呢，相当于我自己的手机号注册了一个，然后呢，听完了，用我家属的注册了一个，向在场的一位朋友借了个手机号注册了一个，然后向家属的朋友借了一个手机号，用我爸的手机号注册了一个。5个听完了，最后还发现富裕了几天，我就又听了其他的收费节目，我觉得这个那个内容太好了。然后为了不白嫖，我还自己整理了一份这个他这个6季节目里面就是提。基本上八成
什么节目来着？
叫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哎，我听的也是
这
个。
这节目是真的好，
真的好，
就是
吗？
是真的好，就是你想我花5块钱
听了，
我是吧？我得努力听啊、嗯。然后我还把他书单全给整理出来了，就是你看，我还为了他做出一些努力呢。就是真的好，我也都推荐啊。但是就是你们有钱你们买，反正我没钱嘛。
可以找小品推荐，换会员。
我的梦想就是谁能送我1年看理想的会员，太贵了。
能看一想回送，他会把我们这期节目举报。
没有，我走的是合法路径啊！一个手机号，7天嘛，
带来好几个新用户。
对，我这日活很好呢，每个账号都听10好几个20几个小时呢，是不是？然后我现在还会上去登录看，然后有什么免费的课就听一听。那个1001也是给他们这样听，他那是免费的嘛，我就下了几个。就是我听音频的，大多数是下载下来听的哈，就是我不是就是连着流量听的，我是大多数是下载下来，然后我遛弯的时候听。然后我听那1001也是主要是为了能够扩充一下我对书籍的一些了解，就是因为我自己看的书，我觉得每个人的就是怎么说注意力兴趣点很窄，我就是 这两年都只看历史类，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好，就是需要稍微扩宽一下，就是跳出去我的这个喜好。
对对对，插播一句，这就是为什么他来参加我们这期播客的原因。
对对，找点那个跟平常干的事儿不一样的、
嗯、
对吧，听一些年轻人的那个观点。
不然为什么前三次都失败了呢？就是前三次他还没想开。
嗯，对，你看每年长大一岁都有一些新的收获啊。
刚好。
嗯，对吧，然后我就想说，那就是听一听他介绍那些书，可能听完我也不买我也不看，但是就大概知道一下，然后呢又会比那些比如说你像什么豆瓣啊或者说其他平台上看的那些书的简介要比那个更生动一点。那个书的简介可能有时候就是挺商业挺营销的一种，但是他那个节目里的推荐就是带一点解读，带一点他自己的理解什么的，我就觉得可能更像个人推荐的。
嗯， 嗯，
就觉得还挺好，但是也没有说一直就是那种惯性的一直挺好，我就可能偶尔想起来下几集，然后选着可能他提到的哪本书有兴趣啊，我就听，因为很短的那节目，一集才十几分钟吧，《一千零一夜》，然后听听，然后看理想上听《一千零一夜》和刚才看听了五季的那个《全球史》，还听了里边也是一个《全球史》里边一个老师的另外一个节目，也很短，什么讲的就是我看到叫什么样，他我还做了功课，你看很认真呢。水与中国文明历史细节，它其实是一个商务的一个栏目。
你知道这本书啊？
这出书了吗？这个其实才几集啊，其实集很短，但这个节目挺好的。主要我觉得里边那段志强老师声音真好听，就是纯靠声音来吸引我。然后包括之前听那个，你看我也挺正经的听了，但是那个不是我花钱，是我家属花钱买的那个薛兆丰的那个课。
嗯。
嗯，我也就是
得到的课，
对对对，那个是我也听了一遍，然后也是觉得确实讲的好，就是觉得其实我是觉得这些收费的课哈，它那个价格呢是值得收费的，就是一个质量。从我听完以后再反馈的话，但是我就是可能我的习惯是觉得，哎，你让我一上来就花好几十，或甚至有的课更贵，
不知道内容什么样，
我觉得我确实不太愿意，就是所以说跟那个全球史那个其实是那个是一个叫极端案例啊，就是说。我是先免费听那个七天，我觉得大多数人新用户注册完以后不会真的像我一样可丁可卯的七天踏踏实实我就听这个，
主要是您不上班啊。
对，就是我是真有心思琢磨这个呀。然后我就觉得是真好，然后也不是说那种我听一听可以停下来，我听一听我还觉得我就听进去了，然后我就觉得好我才愿意说我想着法儿的说我把它怎么给听完，如果说不好的话可能我就听两天我不听了，这个平台我可能也卸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内容
你现在还留着看理想吗？
留着，因为他是没有免费的嘛。有免费的内容我还是可以听的嘛。就是我确实是还主要是因为确实你看我去年那个节目就录了嘛，就是说现在不是不上班嘛，我对自己所有的开销会有一个就是自己有一个小算盘，就是那能不花钱那你就不花钱啊，但是我也不犯法对不对，反正我就在你的规则内来听获取我的信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乐呵，就至于跟相当于有我就愿意买一些打折的满减的一样，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吧。
我是那个看理想每逢年过节和搞活动的时候会有7块钱或14块钱，你不知道吗？
哎，
下次分享给你。7块钱或者14块钱听，就是7块钱听七天，14块钱听14天，
还是贵呀、啊！我那1块钱听七天啊。
你那个要注册新用户是有门槛的，我这个是没有门槛的。然后我就会，就比如这次春节，他就是14块钱听14天，我就在这个春节猛听一堂课。
你看这跟我没什么区别吗？
我就花14块钱可以听完一个课。
一个课大概多少集啊？
很多集，就是等于你听，就是等于听一季全球史吧。
嗯。
哦、
嗯，
7天听一季全球史那样子、
嗯。可以，多划算。
对啊，我就这么看理想，我都这么用的，我也舍不得。
这个 APP 能活到现在已经不容易。
还是有一些有良心的人，
能不能降点价？
是挺贵的，他一堂课是挺贵的，1200块钱。
不是，他主要他的年会员，
年会员
也太贵了。
嗯、
你本来是不是去年还说送我一个年会员呢？
没有吧？
你说过
吗？
我咋不记得有这事？
你我说我录节目，你说后边那要不要给你点费用呢？我说那这费用怎么开呢？说你要不要来个看理想的会员？我说可以呀、啊，结果就没有了。
我靠，1000多块钱了，不想送。
不是，主要是他那个998里面包含了那个600块钱的纸书费用，我那个用不上。
嗯、对，
可以把这600给我去了。
你这样，你把纸书弄了，你可以把纸书给卖了呀。
那就折价折了好多了。
对，你折价折太多了。 不合适。
那他为他这样可能就是为了买他的书，他毕竟是个出版社嘛，他书也不好卖，不是？
嗯，
别说了，再说了，
失业了。
然后反正我觉得就是，喜马拉雅我听的比较多，就是大多数听的都是那些热心网友的啊朗读。然后呢，哦，我还听过一个平台，这其实也很火，年轻的应该都知道，叫猫耳。
啊，你居然听猫耳？
猫耳是这样，
就是你这个人就是横跨各种时代，
不是
领域，
我什么都听。
这个叫纵跨各种时代。
你说这不就是另外一个形式的评书吗？然后是这样，我听猫耳是因为我身边有朋友，你看又是用朋友账号，我没花钱。然后我朋友天天跟我说什么什么那个里面有他听好几个，跟我说。我就推荐你一个，其他你可能不爱听，你就听那个默读，说那个特别好，说这个故事讲的特别好。
屁大的默读，
然后我说那我听听吧，然后我听了那个，我觉得内容就先咱就不介绍，我觉得
是算是网文里面写的很好的。
我是觉得内容先还不说啊，肯定还内容还不错，但是我觉得比较震惊我的是，我是通过这个平台第一次了解现代的广播剧制作是什么样的，
挺好的哈。
是，我是震惊于怎么这个听着跟电影一样，音效也有。啊，环绕的音效，
我也是。
然后呢，
开始发现，
就是跟想象的不一样了，对不对？
哦、
我不是说我给你念了，我这好多人给你念，哎，不是念，叫演。节目后不都有那个花絮嘛？他们花絮也会，就是每、好像隔几集还是每集后，我都忘了。然后就会就有几分钟，
花絮，
他们就讲说这个我们制作这广播剧的一些，比如分工啊，或者说包括我们一个人可能分饰好多个角色呀、
学习怎么制广播剧啊。
没有，我就觉得新鲜好玩，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它颠覆了我对东西的认知，因为我不是说我听爱听广播，但我就天天老听那个就是真正收音机里的广播剧，我也就听了，可能初中听了听，后来就不听了，就是跨度这么多年，然后我再一接触，我就发现哇塞，已经完全不是一个规模了，然后就非常专业，而且好像里面有一些配音的这个演员吧，叫配音演员，他们其实是给一些就是比较火的电视剧什么的，他们都也都配音。就是，但是确实是像他们说的，我们完全看这些影视作品的时候不会注意配音是谁。所以说，确实我觉得可能这个整个行业确实是怎么说有潜力吧，就是被现在的音频带的，它就是有潜力的，但是可能还没有被挖掘出来。
有一个综艺
就是配音的嘛，
嗯、
张含韵是不是在那里面就配了好多，就特别出彩。
湖南台的那个。
声临其境，
对，
我没有看，但是就是那个那年浪姐张含韵去了，然后不就有人就是翻出她以前那些参加的片段嘛，然后就是说就是用声音演绎角色嘛，其实是挺就是很厉害的。然后我当时就听完那个猫耳的那个广播剧以后，我就说哦，原来已经成这样了，我才意识到说现在的那会儿好像猫耳那会儿。好像现在还播客还没像现在这么火，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行业挺厉害的，就是这个 app 给我的一个感觉。
我差不多，我去年接触到有声剧之后，整个人大为震撼。
哦，现在叫有声剧是吗？
对，那个叫有声剧
啊、哦，不叫广播剧。
广
播
剧
是我那个年代的。
广播剧是前几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听的是广播剧，
但它其实东西内容是一样的。
广播剧有声剧可能就是像你说现在制作更像是电影了，它背景音啊这些声效都出来。那之前广播剧的时候，它只是分角色。
之前也是有的，其实，但是现在不同的点在于之前的广播剧更多的是比如说网络小说网。
啊，对，那种
现在是有一些有版权的实体书，或者是
甚至
作品的广播。
就
现在文学书，也就是那个叫有声书，
对，
多人有声书。他等于是、
对，
我刚才说我听那个涉案调查科、就是专门他请了好像就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叫像 CV 是吧，
对，
叫什么骆驼是吧，好像就是他念的就是那个我听的那个涉案调查科是他念的，然后我觉得就是不叫念的吧，应该叫
骆驼，也听起来特别像黑道大哥的代称要不就是某个线人
家艺名
叫什么，是叫真的有这个 CV 吗？
反正那个对，就那个涉案调查科也是，它是有实体的那个书的啊，对。然后我就是觉得说，然后我听完那个整体感觉就是觉得声音表现还不错，但是确实内容的后边有点水。然后呢，就是觉得你要让我买这个书吧，我可能还是不花这个钱啊。就是听完以后你就觉得这书我不想买了，但是有的书就是好的东西，包括那个刘擎的那个。他那本书
思想史
我也是先听的，我这
那你也没买呀，是我送你的，
那不一样，还是你是买的吗？
我是买的
那你看就到我手里的共享经济嘛，是不是？没有，我你看我还没买盗版书呢，是不是啊？是吧，这个挺好
的。
然后就是听着听着实在觉得信息量过大，必须得看书， 然后这种东西就会觉得会，我是觉得好的东西吧还是会付费的，只不过可能我会延迟付费，
嗯，
或者说我的可能
想想再付费，
我对可能会考核它的时间会非常长，但是这是我个人原因了，就是我觉得如果我现在上班月收入也不能说太多吧，就是跟随大溜吧，我可能还是会消费，就是因为我是觉得我的，因为我的收入水平现在没有收入没水平，然后呢所以呢我肯定会限制我的所谓的叫一些小的开销，所以我就是这个是这样的嘛，但是我其实想想我上班的时候好像也没花过这个钱，那是但是主要是因为我没有这个听这个音频的这个习惯啊，那会儿主要是没有付费的呀，
嗯，
那会儿的那会儿
网盘时代是吗？
不是，那会儿的好多那个蜻蜓和那个喜马拉雅上的节目是没有收费的，那会儿真的那会儿都是免费的，
广播剧也是免费
的，对，就是所以说他们给我培养的就是免费的，然后呢收费的话那你这东西就得质量得好啊，但是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是有，我觉得有一个阶段是很多收费的东西它的那质量不高，所以我就还是不愿意付费，只有说像刚才咱们聊到那些有些节目它确实可能到那儿了，我觉得价位值，就是我可能会跟别人说你值得买，但是我是没有买。
如果我觉得广播剧给我另外一个震撼，就是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它的整个营销模式让我也挺震撼的。
那它怎么营销？
它现在广播剧的这个模式是这样的，它先放主义前采。
什么东西？
先放 CV 的采访。
主义这应该是日语的汉译过来的。
这个整个二次元文化就是这么来的。它先放，它等于它其实有点像现在就是
PV，
不是，它是有点就是类似
先导片嘛，
先导片和主演采访。
对，
然后放三集或者是一两集的试听。
嗯，
然后他那个采访出来，他就开始预售了。然后
就差众筹了，
有众筹，我跟你说，
有众筹，
等于他前面就是开始预售，然后前面消费的是前面买这个预售就没听就买这个预售的，就是主演的粉丝
啊，对，
然后他放一两集之后，他再开始收费，第三集他才开始收费，然后全平台的剪高潮点。
其实你看，这就属于服务，像刚我说的嘛，你得先让我听一下好不好，我才愿意给你交钱，你别上来就说啊，现在这个开始了，先来88块钱你交一下吧，我就那我不爱听能不能退啊，这个是吧，就是这个没办法，你像现在那个视频平台，它有些剧上来说是那个会员可以看的，但它也会比如说第一集第二集有的它可以让你先看，
它现在就是更新的会慢一点，就是你会员
可以
看的集数，它你可以，你要愿意等，它一直应该可以。
其实就是所有的什么电视剧啊，
提前看嘛，
都变成这样了，
对，
还挺神奇的。然后我觉得小品特别神奇的是，我们都先看书再听音频，那先听音频再买书。
我看完书怎么可能再听音频呢？就是我看书肯定是记忆更牢固的吧，就是体验感。什么那个记忆来说肯定是更好的一个层次，
就是这个先后层次不一样呀，我们是把音频当做书的衍生品来看的，你是把书当音频的衍生品来看的。
但是你一般什么书看完纸质书还会再听一遍呢？教科书吗？
我觉得就网文是行业其实不一样。
那他可能也不是说有声书了吧，
对，
他只能是说可能是广播剧了，他就是已经完全是他这个形式已经是升级了。
这一刻就想采访一下小可乐，你啥书是看完了之后还听一遍呀？
纯有声书啊，我们说的不是广播剧啊。
嗯，
纯有声书。
对，
不会。
那你说啥呢？
不是啊，但是那些课不一样呀，课是它不一定有书啊。
啊，对。
啊，
课是纯课呀，它就是
课。
课
的话，那你听呗，那你就听呗。
嗯，
对呀、
我其实那些也都是课，我主要是我为什么听啊？这不就相当于刚才你看你也没 Q 到，我自己说吧，就是使用场景嘛。我觉得就是音频的使用场景跟视频是绝对不一样的，跟视频以及纸质书的使用场景是绝对分开的。你不可能说我边跑步边看纸质书，也不可能边跑步边看视频，不可能。但是你可以听啊，因为它不妨碍你的这些行为，当然是要注意安全的情况下。
那种书我也会听，就是我以前看过，但是忘了，我就会听一遍。
忘就忘了呗，
不是上班
活得潇洒，
你忘就忘了呗，
我还得上班呢，我上班要用呢，
那是工作需求啊， 场，那不要，那不是说个人爱好嘛？因为你看，我觉得你看你这还是使用场景没分清楚。咱们大多数说听这个东西，一般是休闲用的。
嗯，
不是说你说那段像什么呢？今天要跟领导汇报了，我这 PPT 我说完一遍以后，我念了一遍，我自己听一遍。你这个叫做就是说你工作需要，比如说我今天考试了，我看完单词，我听一遍单词音频，我这是应试。这个完全跟我觉得跟绝大多数的音频产品没什么关系啊，对吧？就是你相当于就是你的应试和叫什么工作的这个工作需求，它都不属于人家这些所有音频产品的一个投放的一个角度。
那音频产品其实主要还是娱乐角度，
我觉得它应该是就是叫弥补视频场景的一些缝儿。
我同意，
对吧？你说，我跟你说，我最常使用的哈，就是让你说不上班
的时候，
不上班的人，他其实也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好吗？比如说我在
不要看不起不上班的人，
对，我做家务的时候，你说我这一会儿擦地一会儿洗碗，我这个电视或者是我的平板不可能随时在我的眼前移动，是吧？我要看也行，我得挪着它。然后，而且我干活呢，我这眼睛，我切菜，我这看着片我就切手指头了。然后呢，我就听了，听的话，而且听的内容还得选，你不能听那些。你看我切菜的时候，我肯定不听那些历史类的，因为我还想听进去。我一听进去，我手就停了。我得听那些有的没的啊，什么就是说这种小说啊、评书啊，或者是那个比较轻松的书。然后我就可以干活的时候听。然后其实那干活的时候，你说你刷个碗、擦个地。弄个乱七八糟的，可能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或者一天加起来零零碎碎的时间，甚至有两个多小时。那其实它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时间块。然后我经常喜欢去遛弯嘛，遛弯的时候一遛遛一小时，那你不得听点什么吗？啊，然后听点什么，那就场景就来了。要么就是那个
其实娱乐那种什么相声啊、评书还是娱乐的东西。
但是我听的大多数不是这样的呀。我听的大多数还是偏知识性的。
知识型的。
对。
就是说。
那我觉得就是播客它就是它就是这样一个。
但我觉得播客里面的内容可能更集中，应该就是现在比较常见几个平台，什么以小宇宙为代表的啊，那些平台我也说不上来几个，主要是。
没有了，就小宇宙。
苹果播客也。
对啊，就是现在什么包括你一般不都这样吗？我录完一节目，什么喜马拉雅、小宇宙、什么苹果这那，全都一起上架嘛。这
个待会儿屏蔽我们。
没事，你就逼给我逼掉，显得我说了一些敏感词。然后那个就是，其实你看，我觉得每个平台它还是有一点点的，就是不同的这个人群啊。小宇宙，我觉得它上面的聊天内容大多数是休闲的，不能叫娱乐啊，因为我看了一下它里面内容有分类嘛，也有商业类的，然后也有那种真是纯闲聊天的。
它就有点，我感觉有点就是在中间的感觉，它就是因为两个人谈话嘛。
但是它很少有特别学术的，你不觉得吗？它不像看理想，你看理想那场节目，你就看全就内容全是硬核似的。我觉得看理想上的内容，它收费是因为它那个内容啊，就真有点像
真的花了钱，
就是你会觉得说我是买了一个课，而不是说我听两个人聊天或一个人聊天，它是偏向知识型的。我觉得看理想，然后小宇宙是偏向于就是啊休闲，也有娱乐，也有生活啊，也有什么体育、财经，都有，但是它更比较轻松，就是说可能你平常可以听听这种，但是因为我个人的喜好，我是大多数时间都在听偏知识性的啊，因为对于我来说，可能也我选的能当音频听的，它没有那么硬核，就是必须得我记一下，我停下来哪年谁谁谁干什么什么什么战役，也不至于，就是可能我就是其实听就是为了让我熟悉一下，就是我没时间看那么多书，就是你这书太多了，我总有一部分是可能我觉得是不那么重要的，我就当个音频来听，然后就只要我把知识过一遍，我大概有一个，比如我能。最后能有两分的印象，我觉得其实就可以了，就是我又不考试，就是听着玩嘛，我的目的是听着玩，但是我又不想让自己那么闲，天天听相声评书，我就听一些有知识性的，但是也在做调整，就是因为我是觉得就跟看书一样，我不想只看特别特别窄，就是也不能说我不觉得枯燥，但是我会觉得这样个人的这个眼界会太窄了，我就想说那我还是接触一些本来不在我预料范围内的东西，比如突然谁推荐我一个或者说什么的，我就看一看，像那个小宇宙就是我之前给你们录节目时候装上了，录完节目听了几期然后就卸了啊，卸了，然后呢
但是没有取关我们，
哎，对，你看多良心，一共就只订阅了你们，然后那个我身边朋友有一个就是特别喜欢听这个小宇宙， 然后他老跟我没事就推荐，虽然我也不听，他老给我推荐，说你看一下谁谁聊天也太逗，跟咱们小时候什么事儿一样啊。然后那个就是老给我推荐这种就是纯聊天那种节目，然后也是大多数推荐都是北京人聊天。然后我听了听，然后觉得哎，好浪费时间，聊俩小时闲天，然后说你聊东西我确实就知道了，我就不想，我觉得我不需要听了。直到这最近我才开始又装了，主动装了小宇宙啊，不是录播节目。
小刘，你刚刚说完这句话，我们节目可就是最后一期了。
然后我就又开始听了，然后我这回是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啊，我觉得我要接受新事物。嗯，我开始听了一些商业类的，然后其实也不是那个特别严肃的，因为特别严肃的专业我也听不懂。我听的是一个叫半打铁的栏目，我听它主要是因为它刚好聊的那些东西是我们八零后就是真的是很熟悉的一些品牌吧，就是我刚好最近听的都是讲什么，什么会员呀，红牛啊，双星啊，回力呀、包括什么班尼路，这么一个
讲商业故事。
对，他讲这些商业故事，就是首先我听确实是主要是因为他这些讲那些东西牌子，就是是真的是很怀旧，就是我有这个记忆在里面的。你他如果说今天我跟你聊苹果，我可能没兴趣听。我主要是因为想听这些内容，然后我开始听他们栏目。然后刚才来的路上其实也还是在听，就觉得挺轻松的吧，我没有什么就让我觉得说挺累的。我可以说我现在开始听他们这个栏目，就觉得也还可以。就是扩充了一下我的这个平台嘛，我其实大多数听喜马拉雅嘛，然后猫耳那就算体验了一下，听完那个我就
猫耳是一个意外，
对，是一个意外，对，是个意外。然后得到
打开了格局，
得到只是为了听薛兆丰，然后听完也没了，然后那个这个相当于是现在用的比较多，也就是喜马拉雅和那个小宇宙了。看理想就是我真的听，就是它我不会卸载它，但是呢。非常有选择性的，因为我觉得还是这样，它里面的内容呢真的都挺有深度的，你要一个听一个接一个的听，我觉得就是学任何东西吧，就是还得有点消化时间，就是我光听我说我其实可能什么也没记住，就是我得稍微消化消化，我可能听完那个全球史，我可能就停了，我就先去看看书，然后我就听听课，然后听听别的相关的东西，然后我就跟它结合结合吸收一下。然后我并不是说我着急，我听完他这，然后我去听其他的，我没有什么任务嘛。然后我就觉得，反正是因为是我的一个休闲的一个部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知道能用，但是现在还没正式启用的，就是那个微信读书。就是这个，我这个用的人肯定更多了，大多数人都是那个没事地铁上、公交上看看书什么的，
刷一刷
是吧？但是我是因为不爱拿这个看书嘛。我就发现它不有 AI 读书嘛，然后
它可以给你读，
对，然后有一些我想看的比较偏门的一些书吧，我就发现哎，它居然有，
而且它还可以匹配各种声音，
哎，对，什么那个什么中年男性啊什么的，反正男性的声音多，女性声音有点少哈。然后我觉得它读了一下，我听了一下，这个 AI 也比以前进步了，以前那个 AI 读书那就简直，真的 AI， 现在觉得啊有点人的味儿了，就觉得好像我能忍。就是想，我当时想的是，如果什么时候我真的很想听这本书，我别的地平台都没有，哎，那我就拿微信读书听，然后我觉得也挺好。而且他那个其实，他那个机制就是说，比如说你每天听多长时间，或者说用多长时间，他不给你免费的那个继续用嘛？
但微信读书也很鸡贼了，原来是听多少时间给你送，他现在很多书就是付费才可以
看。是他肯定，他这个东西发展都是一步一步的，他现在把用户给你吸引进来嘛，让你习惯用这个平台，你离不开了，然后我就开始收你钱了。
嗯，
那你看我这种就是，哎，一说收钱了，好，
走了，
我去下一个。然后反正就说实话，就是那我还是看东西吸不吸引我。你要吸引我，我也花钱。我不是说在任何这些平台上一毛不拔的，我是给视频平台花钱的，但是我只给一个平台花钱。就是我从2018年还是一几年就给 B 站花钱，一直就是年就是
一直续费
的，而且我就是之前可能也没太注意，他不经常会有一些什么打折季什么的优惠什么的，我每回都非常完美的错过了打折，就是都是在正价的时候来续费，所以我就是说我是观察了这么多年，我就觉得值，我才会一直花钱嘛，就是这个平台它的东西可能。不是说每一个都吸引我，但是确实能够有一部分东西能抓住我的话，我还是愿意付费的。像音频的话，目前来说，我觉得好像还没有，而且像那个小宇宙什么，它也没什么收费的吧？
没，有，它有单期收费模式。
但是其实我看好多现在里面有些内容是加广告的、赞助的。
对，
它现在就是在探索它的那个商业路径嘛。确实不太好变现。 然后就说到这个问题了。我觉得就是从听课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看课是比听课让人更有收获感一点的。
听
看课有种
但是
看老师讲的感觉。
我觉得还有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看课就相当于就是说视频嘛，得有图的那种，有图像的。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这个音频它能够使用的，就是说它能够存在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视频太火了，就会有一些视频吧，它是为了视频而视频，你就听它那个文稿。因为我有在 B 站看的好多视频也是讲什么历史或什么地理类的，优质的内容它肯定是图片结合它的文稿，就是有意义的图或有意义的画面，但很多是那种没有意义的画面，就是这种的东西，就是
表情包就开始
啊，对，就是你会发现，哎，好多人就是为了做视频，就里面开始各种各样没有意义的画面，然后这个其实他说的东西呢，
其实他完全可以听就行了，
就没有说的东西，就是你如果让我只听，我可能就不听了，就是垃圾，你知道吗？没有什么营养，然后你配合画面，你就呵呵呵一乐，就是我就觉得这种就很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的眼睛和耳朵，然后我就觉得，那如果相对来说音频内容就是我没有这些画面给你的吸引力以后，我就干巴巴的只剩我的声音了，然后而且我的声音就相当于必须得说一些有意义的话，不管是说好玩的还是知识性的，就是肯定是靠这个来吸引你的，我就觉得相对来说它的东西更扎实了，就是视频就是反而有一些就开始就是搞花活，我觉得这也是后来我觉得音频还是挺有意义的，
但是音频确实是需要就听，确实是需要锻炼的，一开始不听的话也就是听不下去，
嗨，上学听课不是也听下去吗？
对，
你指望这能听下去是不是有点太唐突了，
太要求自己了。
但是我一开始连播客都就是刚开始接触播客的时候都不想，就是听两下就觉得有点无聊，但是发现了好的那个播客之后就
还是
就是老听老听，就会觉得哎，听这件事情就是能光听就能记住了，原来就是觉得
对，我就从来没想说靠记住，知道吧？除了
你只要一瞬间的那个感觉，并不
是爽了
当下，
哎，我开心，哎，觉得哈哈有共鸣，他说什么就嘿嘿一乐就完了。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是说如果是听课那种呢，就是单曲的那种，可能循环播放，那可以记住。那个因为是上学，你就有了这个技能嘛，你是听一单词老听老听，你这个可以。但是你要说，比如说咱们说什么内容啊，讲一本书，我觉得更多不是记住吧，就是人家我觉得是。音频嘛，不就是说话吗？说话可能更多就是分享一下。你跟别人聊天，你也不用记住人家说的所有内容啊。你其实可能最后就是听一个感受，然后你觉得哎，这些观点跟我差不多啊，行，挺好，就完了。我可能就是主要也就是听
这
个。
这也是为什么不为音频付费嘛？就是你看视频付费，其实现在就
有道理。
就是但音频付费确实就你看看你想花那么多钱做一，他那个课成本肯定也很高。然后但是他其实很难说这个课能卖多少，
所以他现在在把课变成书啊，
变成书以后书好贵呀，我觉得是不是比那课还贵呀，
书没有啊，
书
还是比课要便宜很多的，
他变成书干嘛做这个课呀，他其实
受众不一样，
对，受众不一样，
我跟你说，你我是如果说
但如果书是课的那个盈利的唯一解的话，那就是那很难做呀，
书不是课盈利的唯一解，书是课的附加值，
它的那个所有的那些产品，就是它的音频产内容里面真的信息量太大了，它那个
太大了，它不成书你都
它成书你看一遍你都记不住，我这么跟你说你就没说听了，它是我是觉得是它的内容特质决定的，你比如说你们这个栏目，你说你给它印成书你觉得有可能吗？
大可不必，
全是大白水，全是水话，
但他肯定做这个那个课程之前他未必想过的是这样的一个路径通去盈利啊，他肯定还是想说做一个课，做一个课的内容。
你想他是一出版社，他做完音频，本来的音频内容他就有文字稿件的呀，他可不是说聊天，是他那是真的是他，你就可以理解为他就是大学老师给你上课，只不过我是全程给你念出来，
就跟课就是大学老师的课也
他其实就是我觉得看理想大多数内容偏向课程，就是它是广义的课程啊，比如说它里面还有一些我之前比较想听的是那个，
还有什么人生
詹青云讲那个法律什么相关的，我其实也很想听，就是专业人士讲的专业东西吧，它这里面好多都是这种东西，其实是很就是你觉得出个书，我觉得是理所当然，就是它本来就是专业的知识体系嘛，它没有特别，它里边好像没有特别水的聊天的东西吧，大多数都是这些比较有一个专题性的这种的，
但播客就但为这个东西就专门为音频付费还是挺难的，就是让用户
对，我觉得可能是他可能就是自己有一小波，我当然也不知道人家盈利什么情况啊，这肯定难，我觉得不是他的问题吧，所有都难吧。
嗯
你看做的挺火的，那小宇宙上那排行榜一榜二的也不见得就能挣多少钱吧。
哎，应该不是靠做这种挣钱，不是
靠
赚钱。
对，他们我是觉得他们一般，比如说我在这个音频平台上，比如说火节目火了以后，他们一般不都会有这个叫什么啊，参与录制的人的这个介绍什么的页面的。他们自己肯定，比如说我还有个微博，我还有个订阅号，就是我就是多平台嘛。我全操作，然后可能其他地方我就做点别的，那可能也就同时搞嘛，你这儿每个都挣一点呗，也有可能，是吧？你不可能就现在哪有说就砸一个平台的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音频的内容空间其实也不大，它没有视频那么花哨，
可以承载的东西，可以变花样的形式，
但我觉得会不会说，不是说每个平台它要把所有东西都囊括在自己其中，只是找一些符合自己特点的，就是专攻这一点，可能其实更好。那音频我就把音频相关的东西做到极致，然后视频肯定是我就好好做视频。现在有一些视频，它可能其实里面我之前看的有一些东西，就是说可能这版权下了以后，它就没有视频了，然后它里边就变成了。图配声，就变成这种，就真的是图片啊，
PPT，
就变成 PPT 了。我说，这不就是音频吗？就是它还在视频网站上放着，就是，我就觉得那挺没意义的哈。就是我觉得那其实就之所以有音频，那肯定我觉得它有确实有一些视频无法替代的东西，所以它才会说做起来。一是说，我觉得它跟视频从就是说你们制作的角度来说，肯定它成本更低。你比如说很多人我不愿意出镜
哦，
我
一些老师也不
是，对，我不愿意出镜，你出镜吧，你这背景啊，不管是我人化不化妆好不好看吧，你这个稍微还得收拾一点，然后你的上镜的话，你的肢体啊眼神啊还都这个且练呢。但是音频就简单了，我就是放松一些，我可以随便聊嘛，就是我感觉制作和有一些人参与的程度来说它门槛更低，你看我都能聊。
对，
我都能聊，
对不对？那是个人就能聊，
那不是现在那不是视频现在也是是个人都能录啊。
但是你不是所有人都就是说，你要非让我在视频和音频选，我肯定更愿意选音频，我不愿意上视频，对不对？就是你还是觉得有一点点门槛的，就算我再不顾及形象，是吧？那还是有一点，就是
多少还得洗个头
啊，对吧？你得洗个头啊，你得洗个脸吧，穿个正常的衣服吧。你要是说录音频，你说咱家里录，我穿着睡衣也行了。就是还是有门槛。
就自身需求出发，大家都希望听到什么样的音频节目？
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呀，
给我们这些想做音频的人一点灵感。
那你这让我自己给自己灵感呀？不，要这个问题我先来回答。
到了文老师这，那我来想想，
慎重一下。还是想要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一开始做这个播客的时候，我其实对播客的理解是觉得说它不要有太多的知识密度，它更多的是需要有一些这个娱乐感，然后做一些吐槽啊，或者是大家比较亲近或者是比较关心的日常一点的话题。但是后来做着做着你会发现，尤其是你自己也开始听的时候，就会发现可能我是这类人哈，我就还是希望说在我有在听的这个时间里面，它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让我有所获得感的。就是对于大家来讲，获得感其实很重要，即便是那些听起来比较水，甚至也不叫水啊，就是听起来娱乐感比较强的那些播客，你也是希望说从中可以听到一些大家精彩的吐槽，就像你听脱口秀一样，你要听出一些不一样的梗来，然后要听出一些他对这个事情就是在玩笑期间能够听到的一些不一样的态度和观点和看法。就是我觉得是追求一种获得感，瞬间的获得感。因为我现在已经想开了，就做人比较通透了，我并不需要说这个东西我一定要记住，我听完这个之后一定要知道什么，或者是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知识点像考试一样背下来。就像我现在看书一样也是，我就是今年开始突然间我发现很多书其实不一定要读完，因为你读完之后可能也会忘记，但如果你在读的过程中它对于你来讲没有愉悦，
就是年纪大了早点
就是你如果在读的过程中没有得到瞬间的愉悦感和当下的满足感，这个东西你觉得它不好看就
果断放弃，
对，就不必要非得为把它读完。因为所有人都，我以前就会因为所有人都读了这本书且都读完了，我就一定要追求把这本书读完，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完整的。我现在不会追求这个，我就会觉得说我现在我只要读了，然后 我觉得我当下获得不了愉悦感和收获感的时候，我就会放弃。
听了也是这样是吗？
听的也是这样，他就对我是不重要的。
那你现在听就是比如听播客，听完一期播客的概率大吗？
不干不大了。
什么样的你会听完一期？
还是我很喜欢的那些，比如说过刊这种，我还是会从头到尾听下来的。但是有很多，
那你是有滤镜在的。
也不是啊，过刊有几期我也没有听完的，就它是大概率我听完比较多的吧。我可以看一下我上一期听完的，就是我上一期听完的是，完了，我上一期真的没有一个听完的。
算了，别做了。
我上一期听完是我们自己的新春歌会，就是我完整听完，你看打红勾，
还挺适合上班听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首创造互联网传奇奇迹的80年代老歌，是那个竹内玛利亚的那一首《塑料爱情》。
装个知道的样子，
装个知道的样子。你这跟那个什么，
就是
把播客当 MP3 用吗？
这个是对于我来讲很猎奇，就是这个《塑料爱》这首歌突然间这么火，对我很猎奇。主要是因为什么知道这首歌？是因为刘恋，City Pop 嘛。他很喜欢的风格，然后我记得是他在什么什么里面有期采访里面提到这首歌，然后我去听发现真的很上头，然后我那有一天就看到那个机壳的那个播客里面有讲这首歌，然后就发现这歌老传奇了，因为它是一个之前根本已经被互联网忘记，之前完全已经不是就是一部无名作品，就是他的那个在他的所有歌里面并不是很重要的一首歌，然后那张专辑也非常的卖的不是很好的，然后就是互联网创造的奇迹。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听一听。真的没了。
我觉得播客这一点也还挺神奇的，就是他的引导，就比如集合，就是没想到集合真的会有人听了集合，然后去集合的淘宝旗舰店买书。
对，
他真的能导过去。
那我就是我听那个半拿铁讲完那半径路那期，
你就去买了？
没有，不买不至于。我从我们家把我好就上大学那会儿买的那半径路衣服，我翻出来，现在又开始回家穿了当家居服穿。然后买了一件别的，是给我家属买的，是因为我买了一件森马的那个裤子男裤，是因为我发现它的号可真大呀，就是现在很多这个男装的号没有那么大，它都号太大了，都甚至。买的觉得有点过于宽松了呢，就是感觉他们这个啊还是以前的老牌子那个。
在这里我想替班尼路说一句话，班尼路说，这和我的销量有关系吗？
就是啊没事，但是我勾起了我的回忆啊，然后那个反正但是顺便主要是班尼路没那么大号，我确实想买，我看了一下什么班尼路真维斯我全都有重新把淘宝店订阅了一遍，最后就发现森马的那个号全我才买的，而且真的是便宜。你看这不就消费了吗？我刚才想插话，举手来着，我都举手了。
你不能举手，你这一插进来就没完了。
你
这样说完。
对，我说我举手，我看你没理我，我就放下了。我就刚才你说什么听一本书，不听东西或看东西，完全现在可以做到。我不喜欢就放下这个事儿。这个我觉得这个你说跟年纪有关系吗？我也是这几年才这样的，就是开始到了这个状态了，就是我已经不太计较说这东西一定要弄完了。就是哎，行了，我没兴趣了，放下了，就这样。
对，
我就没兴趣就放下，我不要让他折磨
我。
我
现在是就是会说
太年轻。
你现在会什么？
就是看了一本书，觉得没看，如果没看完的话，会老惦记着。
是，我觉得就是一定是有这个过程的，就是你慢慢慢慢就可能就是说。
举个例子啊，我这次出差的时候，上面我这一周我不是出差了4天嘛？出差路上的时候，我一开始读的是《南货店》，我们自己的那本书哈。但我不是说他不好哈，老板也是付了费的，就不好意思这样来讲。南货店，我一开始看的是南货店，确实也挺好的。然后我前两天都看是南货店，然后中间可能就出差比较忙嘛，然后回来坐飞机的时候呢，老板从书包里面给我掏了一本《望江南》出来，然后我就开始看《望江南》了。我看着看着《望江南》，我就觉得好，南货店可以不看了，我要接着看《望江南》了。
那南货店现在还看了吗？
南货店现在没有在看
了，
真的在看《望江南》了。
那我之前还
有电子书
我
在看，
还有看过一本书，看到后来给我气的不行，直接把书给卖了。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你这样看，我这样穿插看的时候，我会发现说《望江南》南货店的那个故事，它讲的是那个南方的小卖店吧，小货店那种。我看它的时候有一种看那个。就是以前看那种上山下乡文学的那种感觉，就是他离我是小市井的那种，也不叫小市井，他是
差不多，
对，他离我是有一个距离感在的， 但是我看到江南的时候，当然他也离我是有距离感在的哈，但是他里面会穿插了很多我感兴趣的部分，就是他穿插了真实历史人物的虚构成分，真实的历史人物的虚构成分，这一点非常吸引我，就是他对那些历史人物是在历史基础上的那些想象或者虚构的部分，让我觉得说有意思，可能是跟我喜欢历史有关系吧。
你不跟我们差不多吗？去年有个特别火的网文叫加油三国打工人
啊，对，就是这种感觉。
嗯，
大家觉得就是这种内容在做市场化的时候的短板在哪？
啥内容？
就是类似于播客呀，或者是
变现短板是吗？
变现短板。
这我觉得对这个短板可能不只是音频嘛，所有的频它都
所有内容
都这样。
嗯，你觉得好的内容还是值得？
好的内容还是值得付费的。嗯，好的内容是值得付费的，但是现在好的内容太多了，大家要做选择。
嗯，
哎，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冲动消费了。你看我刚才你们在说那个看理想的时候，我就打开了看理想，然后我就犹豫了一秒，想差点买了。
会员
不是王基思的那个冷战那个课，就是
你们他你想买单个的课不如买会员呀。
对，我就后来
单个的课也得好几百。
对，我就后来看了
一下，可是会员只有一年吧，
一年，对，他只有一下就买一年，
听完
然后呢你看我要回顾一下我的心理历程啊，然后我一看168我就想说还不如买一会员，因为他会员是小1000块钱
998，
然后后来你不又说了节日时候会有什么事
我
就等着了。
哎，你这要买了会员，你把账号告诉我，跟你一块儿用啊，让它的价值翻倍、啊。
你这样是个方法，我们可以众筹，比如我们四个人都
对不对？
我们四个人众筹，
你再多叫几个人吧，还是有点贵。
他没有一个像爱奇艺一样只能在几个账、
那个嗯。你可以1500听我，
26天。
哎，对，你们上班的时候我听啊。对不对？我可以多出几个点。
他肯定会这样，就比如说得到就会这样。我他只能在一台设备，唯一一台设备上登。我登了他之前用过。好像是你吧还是谁，我有分享过账号给别人，就是别人登的时候我这儿就会被迫下线，然后我如果要登的话我自己登回来。
我们建个群吧，我上来了你下去，你下去了我上来吧，是吧？
找八个人，一个人100块钱，找9个人
太难了，我们仨就可以好吗？我们仨一画一画就是一节课一堂课的时一份课的成课程的时、那个、
然后最后会不会你们发现一年可能全是我在听呢？
这不很简单吗？你掏三分之二，我们俩合起来掏三分之一。
小弟不干了，
按比例收费，
按百分比学习知识，
挺困难的。现在弄点搞点钱哪那么容易？但是你就会发现，有的人搞钱就很容易，分分钟搞钱。
不要羡慕那些行业，跟你们也什么关系？
嗯，
风险太大了。
嗯，所以我们就好好做人，认真生活。
嗯，
好 ，see you，
又 see you 了
，see you。Reciprocate.